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现在呢就可以盖棺定论啊，总结一下川普的这次访华。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成果寥寥。因为后来呢没有最终的联合声明，但川普在飞机上呢做了一个讲话。那边王毅呢也专门做了一个长篇的简报，把这两份东西凑在一块儿，就能看到这就是最终的结果了，啊，很有限了。那忙了一次，两边认为这次的访华很成功。那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川普认为是关系，这是他说的啊，一会儿咱们看看他什么意思。另外呢，他接受了两个福克斯的专访，一个是汉尼迪的专访，一个是拜耳的专访，啊，这里边呢都提到了习近平。咱们看看川普嘴中的习近平，他是怎么描述他的。另外大家都在关注，那台湾问题呢？实际上在飞机上的一番讲话和接受拜耳采访的这两个讲话里边，川普还是变相的反台独了。他倒没有明确的应和习近平的说法，但是他的意思很明确的做了表达。在这么多位美国总统里面，对台立场基本保持模糊，但是在川普的这次访华中，他的对台立场出现了大的漂移，这一点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这都是他自己的话，一会儿大家自己体会一下。那最后的总结，说到这次的访华，我倒不认为有什么经济成果或者是什么啊，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关系，我倒不认为是这个。我认为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二战以后美国世界独强这么长的时间，等于到了川普这任总统，美国正式承认了继兔时代。可以说这个独强的时代，至少在美国总统，在美国政府这儿，他们已经认了。这一点啊，这是一个大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之前呢，我们会给大家再讲讲美以事后行动，现在讲打声再起，现在各方面的军备调动啊都很快，都很紧张，那边呢也在拿军事方案，市场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一个是对川普访华比较失望，另外呢眼下这就说打就打了，市场再次出现了巨震，等于从油市股市一直到债市都产生了巨大的震荡，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高市呢在记者会上啊，他做了一番表述，他说川普呢登上了空军一号，离开中国之后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向他分享了川习会里边的谈话内容。那记者就问呢，那在美中首脑的会谈当中，是不是谈到了和日本有关的话题啊？川普方面呢有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呀等等，下一步和日本的合作你们都说啥了？高市是这么说的，关于谈话的具体内容，川普这边呢是以不对外公开细节为前提对我进行了说明，跟我讲了整个这次的谈啊访华的内容，但是不许对外讲。他说我听取了相当详细的情况，也谈到了伊朗的局势各方面，但是更多内容我无法透露，因为人家提前说了我不能对外公开细节。什么意思？那有的那公开的一些信息，那为什么就按照你们平时说的那个给大家聊聊不行吗？这东西不能往外说，大家就能想到背后的内容都是一些什么了。实际上有多大一个电话，整个两个人通电话通了15分钟， 啊，当然我认为高氏早苗英语是没问题了，他在美国待了那么长时间，两个人呢应该用英语全程交流15分钟，实际上时间并不长。但是川普呢，这毕竟是自己最铁的亚洲的小组长啊，所以说我从中国回来之后路过你，一定要跟你打一声招呼，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包括在这次访华之前专门派贝森特去见了高氏早苗，等于很多情况提前也都打过招呼啊，所以说前后整个的礼数包括整个的过程都说得过去啊，这个呢作为日本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下边说说乌克兰，在14号这天，也就是前天，乌克兰国防军呢就开始了他们对俄罗斯这次大轰炸的报复行动。他们主要打呢还是打他的关键基础设施，礼拜就是14号他们打了他的塔曼石油天然气有那么一个终端，油气的终端把它给打爆了，另外还有一个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加工厂，还有一个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前天打炸了他三个。那昨天呢，也就是15号的凌晨，攻击了俄罗斯梁赞的一个大规模的炼油厂，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设施之一，造成了大规模的火灾和爆炸。为什么这个特别有意义？这个离俄罗斯只有200公里远，在之前已经被乌克兰无人机炸了好几遍了，他又修好，那这次呢又给他来了一把大的。此时此刻，今天全世界很多电视台都在播眼下就这个梁赞炼油厂的画面，那跟核弹的那个动静是差不太多的，当地的很多居民都非常的惊恐，看到了巨大的火球和浓烟，下了黑色油雨，因为很多东西没烧透啊，从空中又落下来，落在人的头上一抹全是黑的，非常可怕啊！现在打出了一个小灾难出来。这还没完啊！那位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讲，这才哪到哪儿，我们的大规模报复马上就要开始。那川普呢说话也不能完全不算数啊，我给你们调和停了三天，两边交换1000名战俘，你普京就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吗？哎，还是办了啊，还是办了。他一时呢可能也找不着那么多人，现在呢第一批205比205，这个换了，这是那1000比1000的第一批啊，205名乌克兰的那个战士回到了家乡。另外在伊朗这边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上将做了一个宣布，说美军呢现在已经采用乌克兰分享的大量的战术技术和程序来帮助防御伊朗的攻击。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它的反无人机包括它那个 Delta 那个三角的内部用的那个整合的系统，他能把导弹无人机他都能整合等等，乌克兰那个很厉害啊，他现在美方已经大量的采用，你采用这个嘛，还是要打，这个看不出来吗？那马上就要再动伊朗，那伊朗还要再还手啊，无人机什么的又来了，哎，我这儿把乌克兰的那些家伙事儿都给比划上了，拦截率 95% 以上，这就是乌克兰现在的水平。那下边说说古巴，古巴这次是有点要坏，古巴已经6个礼拜没有收到任何的石油供应了，大停电现在已经实锤，俄罗斯人呢也不再露面了。 CIA 的局长拉特克里夫现在在哈瓦那，和古巴内政部长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和那孙子就是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叫劳利托举行了高层会谈。川普呢表达了直接的信息，说美国准备和你进行经济方面和安全方面的谈判，但前提是古巴必须要进行重大政策改革。首先有一条，你必须现在就关闭那些俄罗斯和中国用来监听美国情报的那些通信站，那些情报站，你必须现在给我关了。 中俄两国在古巴这个岛上装了很多这样的监听站，因为它离迈阿密太近了，它150公里和英里大概才90英里，那太近了，绝对能听啊！你先把这个给我关了。多少年这都是眼中钉肉中刺，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说这件事儿你得给我办了。嗯，那你光说这个，你带点这个来没有啊？啊，带了1亿美金，包括呢这个燃料危机了，包括还有一些卫星互联网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吧，还有一些人道物资，1亿美金，要还是不要，听还是不听，不听就拉倒，你继续混。反正街上现在已经乱了，咱们就看古巴这局棋。那现在川普呢，你不管怎么说，委内瑞拉这个尽管啊变成了两个利益集团的一个勾兑，一个勾结，很多人不满意，伊朗这个彻底打砸了。如果古巴这件事办的要稍微比委内瑞拉漂亮一点，对吧？因为你现在委内瑞拉那重大变革没看见，哪有什么重大变革啊。那古巴这儿如果也继续和委内瑞拉那一样，那大伙儿一看，那不是跟没变化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来吧，下边说说美以事后行动，先说最新进展。美国就在这两天向中东大规模紧急部署先进的军用飞机，这里边 B2 轰炸机、F-35。雷霆什么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等，大规模的现在正在进行调动。整个的举措有一个描述，是近期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大的一次军事集结。这次又出现了那种全力备战的这么一种状态，这是要打。那边呢，那你不能四面出击。美国国务院呢昨天也做了一个宣布，说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已经同意把他们那边的临时停火协议延长45天，也就是那边咱先别干了啊，让以色列腾出手来，下一步这边有活动你来参加一下吧，是这么个情况啊。那说说谈判，有一位伊朗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德黑兰已经正式收到了美国对伊朗提议的回应，美国方面完全拒绝了伊朗的全部条件，那就是穆杰塔巴提的那五条嘛，也就是在核谈判之前你必须满足我这五个条件，也就是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第二解除所有制裁，第三释放冻结资产，第四赔偿战争损失，第五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是我的，这五条你都同意，咱们再举行下边的谈判。川普在飞机上讲，我就看了一条我就给他扔了啊，大概是这么个状态吧，全部拒绝了。以色列第12频道透露说，川普从中国返回之后，以色列已经把军事警戒的状态提高到了最高级别，为和伊朗重新爆发大规模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开始干。同时在为进攻包括防御两种情况都在做准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的核心顾问和五角大楼已经拟定好了作战的方案，也就是如果宣布对伊朗的谈判最后谈崩，那美国就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方案里都是什么呢？这里边有扩大轰炸规模，甚至动用特种部队直接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啊，包括呢对海峡等等各方面的手段。两边美国以色列都在准备，时间窗口纽时报道可能就在这几天之内。在空军一号上往回飞的时候，川普呢对记者也讲，那上次停火怎么回事啊？他说呢，我们真的是应其他国家的请求才达成了上次的停火，我本人其实并不太赞成，当时我们是为了帮巴基斯坦的忙，为了给他一个面子，我们才这么做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这话什么意思？等于上次停火我是被迫的，我是不情愿的， 我还是要打的，你看了没有？他整个的心态开始往这边偏转，这里边至少有两重含义，也就是他为自己恢复打击已经找好了下台阶，我可没有违背我自己的承诺，因为这并不是我的选择，当初是为了给中间人面子，所以说再打不是我违约，他已经自己给自己布下了下台阶。那第二呢，那巴基斯坦已经背了好多锅了，那谢利夫总理已经背了好多次锅了，那再多一个锅也无所谓，你就说上次是你苦苦哀求，我最后看你面子了，那这次呢又打起来，那巴基斯坦怎么解释，这就不知道了。这是第二。第三点，那个之前挺火的谅解备忘录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正式失效了，所以说对他挺火的追溯的合法性也就随之没有了，恢复行动的框架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已经符合条件了。所以说现在打啊，这个跃跃欲试背后的各种准备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了。伊朗看到了吗？看到了。最高领袖阿尔哈发出了警告，如果对伊朗发动任何进一步的攻击，导致该国受到任何损失，伊朗的回应都将极其猛烈，世界将见证那种报复的规模。他也不输阵啊，他在那儿还跟你斗嘴，所以说这是一个目前整个的情况。那下边咱们就看看经济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川普从中国也没弄回什么来啊，这个经济界比较失望，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这几天两边呢这隔空较阵，再加上中国呢，你说那天给川普了五个原则，可是你从王毅那个简报里也没看出来，但是呢川普进中南海的时候，两个人在那儿又对着记者又说了一段，川普把这件事给砸实了，他当着习近平的面他就把那几条他又给重复了一遍，习近平旁边也没否认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这次川习会伊朗是一个间接的输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那就是要打，中国又给了一点小背书，那川普底气又硬了，布伦特原油一下就上了109，现在是 109.26， 应该现在可能关门了，涨了 3.54%。 美国 WTI 呢一下涨了 4.2%， 现在到了 105.42， 一下又窜上去了。股市最后现在停到哪儿了呢？现在道琼是最后收的时候跌了661，跌了 1.32%， 现在还剩49402，离5万现在越差越远了。然后呢标普跌了105点，这是大跌，跌了 1.4%， 现在原来都7500多了，现在还剩7396，连7400也没保住。日本一下大跌了1244，跌了将近 2%， 现在还剩61409，原来都63000来着。香港呢也下来了，跌了426点，跌了 1.62%， 从26000没了，现在呢是25962。中国呢上证也跌了40多个点，它这个跟那个霍尔木兹跟打不打仗这没关系了，主要就是川习会，大家一看啥没有啊，你这叫什么呀，大家普遍都比较失望。现在呢它跌了42个点，现在是上证是4135啊，这是整个股市。韩国呢最后昨天大跌了 6.12%， 完了，这一看它这个受川习会影响不大啊，它关键是海峡那儿的事儿，再加上美国那一跌把它也给拽下来了。韩国那两天都奔8000去了，7800、7900，现在还剩7493，又出溜回来了。昨天台湾也跌了 1.39%， 现在还剩41172，也不行了。最要命的是现在美国的债市出了大问题。债市现在十年期国债，我们说了危险的那个杠杆门槛在哪儿，4%，4.4%。 现在大涨了 3.05%， 收益率现在已经到了 4.595%， 不但过了 4.4 的那个危险区，现在已经大幅度的上升，这是非常危险。另外呢，30年的国债，我们说的危险线是 5%， 现在也涨了 2.29%， 现在是 5.128%， 也大大的跨越了那个危险线，所以说整个的情况都不好啊。那油价呢，油价在美国的平均油价倒没怎么变，现在还是将近4.53块啊，这是那个标准汽油。那个柴油呢是5.66块啊，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它可能反应没有这么快了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海峡呢，海峡过去的两天，也就是川普到北京的时候整个的两天，超过10艘中国船只，哎，那天不说30吗，有和中国有关的船只啊，那可能给中国拉着油的什么的，可能别的国家的船也让过了，也行了。那中国船只说过去两天有超过10艘成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的。昨天呢大概是5艘船啊，这个是有英国那海事中心在旁边数着呢，实际上量也不是特别多了，有限的让你过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说说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一看川习那边见面，而且习近平有点往川普那边靠，他这有点慌。外长阿拉格奇呢立刻做了一个表示，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不是我一人收钱啊，我们两边，我在这边他在那边，我们俩一块共同管理，这是缓和的意思了，但太晚了，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那川普访华那边结束，而且川普呢又明确拒绝了伊朗前一阵提的那个书面方案，那现在伊朗立刻做了一些从阿拉格奇这儿做了一点小退让，但是呢严格讲谈判那儿没有任何结果，一个河一个海峡，你交不交出来，你不交出来扯别的都没用了。或伊朗官媒报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可能这两天就落地了。什么呢？伊朗国际电视台上边呢是伊朗国家议会有一个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叫阿齐兹，在国家电视台上做了一个声明，他说什么呢，说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政府向任何杀死川普以报复伊朗领导人的人，你不是杀了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吗，那下边悬赏杀川普，谁要把这事儿给办了5000万欧元。伊朗议会正在讨论这个法案，当然还没过啊，还没有成为法律，但过两天这就该落地了。嚯，这家伙伊朗要通过这么一个法律的话，5000万欧元这可以了，那前仆后继的还不就上啊，那还得了，那川普那还不得灭你啊。所以说这时候就已经狂到这没人管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吗，公开要求斩对方领导人，你要说是暗的，你比如说那个斩首行动像以色列他们干都不敢明说呀，那好家伙，这国家要立法，你这是要疯啊，这不要了命了吗。另外呢有无人机确实拍到了，在伊朗那哈尔克岛，在最里边的那个岛，它不是一个深水港吗，前一阵有石油的泄漏，有多少坏了，现在无人机飞下来的结果，他们估算大约有8万多桶石油泄露到了整个波斯湾，那里边都粘了，你想那油飘在上面它又轻，都在海水上面飘着，都粘成一块了，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啊！这个呢现在都看得到，那你也没空弄啊，伊朗也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现在是一个情况啊。另外呢说说各界的反应，德国总理梅尔茨和川普呢在试图恢复关系，也是在川普访华以后，在飞机上和梅尔茨呢两个人通了一个电话。 梅尔茨讲，我们一致认为伊朗必须回到谈判桌前，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自由开放，而且德黑兰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说呢，整个的谈话非常良好啊，两个人的气氛也不错。梅尔茨讲，他和川普的通话还涉及到了乌克兰和平解决方案的问题，以及呢在土耳其安卡拉要举行的北约峰会。你去不去啊？本来说川普就不想去了，那不成啊，你还得去啊，啊，就这方面的事儿吧。然后他讲，美国和德国是强大北约中的强大伙伴。所以说这是什么概念？从前一阵儿德国援助乌克兰，包括最近他在欧盟内部说话的分量，以及呢这次代表欧洲直接给川普打电话，而且你看他这个做派就是欧老大啊，就是欧老大。梅尔茨就是要把事儿做到这个地步。前一阵那个软了吧唧的舒尔茨，你让我当老大我都不当啊，他是往后退的。现在啊，这个梅尔茨把这件事给挑起来了。那今天我们把这是马上就接上茬了，前两天这不都说川普访华的事儿，那现在打仗这事儿呢，咱们把断了的线索咱们再给大家复盘一下啊，咱们再给接一下。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咱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要打了，重新发起轰炸战役，也就是跟第一阶段一样，还是继续炸。可能性现在是最高，但是呢不一定能达到第一阶段轰炸的那个效果。为什么呢？你现在的手里的家伙事儿也没第一开始那么充分了，再加整个战役的突发性突然性已经都消失了。伊朗呢现在已经稳住了阵脚，已经有了30多天来进行补给，重新部署，加强他们的防御，东藏西藏，而且他们越打经验越丰富。所以说这一次的二次战役如果还想复制一开始那40天轰炸的话，现在不可能了。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再炸一次，是不可能让伊朗政权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而且他还要报复啊，会把事儿搞得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再炸一回好不好，行不行，目前看不是特别可行，可能性并不大。那第二个呢，那就是继续封锁和经济战。哎呀，那现在这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接着这么耗下去，这样能把伊朗给饿趴下，能把伊朗没地儿搁石油把它给憋死吗？现在看呢这情况也不是特别大，这个可能性呢延续下去是比较低的。伊朗是很难受啊，他这是肯定遭到重创，可是你会加倍加剧对全球经济的损害，特别是在亚洲这边大家实在受不了了。美国那边也有啊，你的肥料各方面的问题也都出现大的危机啊。所以说再这么耗下去肯定不行，刚才布伦特原油都奔110了，美国的 WTI 还上105了，这已经都到了危险区了，你的债市什么都成什么了。所以说这个是不能耗下去的啊，两边都难受，但是呢川普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恐怕更难以承受一些了。那下边第三个路子就是地面上地面，方案里都有吗？要不就是哈尔克岛，要不就阿巴斯港，要不就小分队下去去找浓缩油等等，包括呢全面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当然在这边陆军小规模登陆啊，那个大背景的轰炸，炸它的基础设施和军用设施同时可以进行啊，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操作。但现在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规模和时间。所谓规模，你得按照美国法律那个有对应，美国那法律那战争权利法吗，就是你面临多大的威胁你就解决这个威胁，你不能人家从这儿打这儿你去打别的地儿，那个是和战争权利法是不对的啊，对不上的。所以说你这俩事儿你得必须能解释得通，这是美国法律上的一点困扰。另外呢就是时间，你打多久，再来40天整个全世界肯定是受不了了， 啊，整个的法律啊，各方面的这种纠缠啊，涉及到国会批钱，现在他已经没钱了，国会还要再给他批2000亿还是什么，包括大规模的后勤啊，各方面的情况，这个战术动作太复杂，所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国内对这种战争行为是绝大部分人反对的，3/4的反对，这个太大了。而且一旦出现战斗伤亡，你想一落地伤亡肯定比较多呀，那川普的丧钟就被敲响了，那就不是中期选举的事了，那就彻底完蛋了。所以说这个是风险巨大的。所以说现在评价呢，这几条路现在看这条路也不是特别可行了。那现在唯一觉得可能的呢，咱们从大家的站在一个啊世界的角度讲，大概还是得谈。然后呢，川普呢不管接一个什么条件，都向美国国内啊在那儿吹嘘渲染，我们都是胜利，我们都赢麻了，还是在那儿推销他那套赢麻之说。可是现在通过这么多假新闻，这么多主流媒体，都已经让很多美国人都很清楚你已经卡在那儿了，大家对整个的局势都很清楚，你回来片面的这么瞎掰，你问题是你忽悠不了大家了，美国人从头到尾都知道现在这件事儿搞砸了，霍尔木兹的事儿、核的事儿各方面，你无论你怎么粉饰你都说不清了。所以说如果你拿一个软趴趴的协议回来，你是交代不了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对全世界来说差不多就得了，可是呢对川普来说这件事是最不能干的，前边那几件事的威胁都比这个要小，这件事对他来说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反而是最高的。而且呢这个就以色列也不会答应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那伊朗又活了，他整个的战略各方面的长期利益，包括制裁解除、冻结的款子放开，海峡还继续控制一半也受不了啊。所以说那以色列一看完了，这等于他不但没把他打怂，他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比战前更合适了，那这以色列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说这件事呢，本来从专家们各方面的角度讲差不多就这样吧，那几个危险太大，但对川普来说这是最不可能的一个选项，他努力也在追求追寻这个选项，但问题是最麻烦就是这个。所以说这怎么办，这个就您说是再炸一回，要不就这么继续互相堵着，要不就上地面，要不就拿这个糟糕的和平协议，反正就这四个选项您给挑一个，反正咱们把这茬儿就给接上了啊，咱们就看看他要干嘛，我看不出路子来啊，这没招儿。这个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川普访华，咱们多花一点时间，现在就可以盖棺定论，就可以做最后的总结了。川普已经回到白宫了，当然呢我看这个架势白宫可能不会有一个总结性的官方简报了。川普呢在空军一号上发表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讲话，中国外交部呢也发布了王毅讲话的一个比较长的简报，这应该就是双方对这次访华的一个综合的总结了。把川普的讲话和王毅的简报两边对的一看，这就是最终结果了，我们看看双方都搞成了一些什么。首先第一点，这不是我说了，这是大家公认的，成果寥寥。首先呢说关税，川普在飞机上讲了，说我们根本没有讨论关税的问题，他们在支付关税，大笔的关税，但我们没有讨论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被提出来。这是川普的说法。王毅的说法呢，说双方正在工作层面讨论对等降低关税的问题，也就是在元首这儿根本没提，只是在下边的那个具体负责人那儿，两边确实在接触啊。所以说川普呢也没说瞎话，两边说的都对，所以说这件事根本没提。说到采购存在分歧， 格里尔奖呢，说双方同意中国呢要买数十亿美元的农业产品。川普呢讲了一个200架的波音飞机，当然是低于预期。哎，你再看王毅的这个简报，这是美方的说法啊，你再看中方的说法，他就确认了一个我们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委员会和一个投资委员会，对吧？我们希望呢美方这来了这么多 CEO 到中国来多投资啊，那大家说了你这环境也不行啊，好，那咱们搞一个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来研究你们的这些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求到美国去投资，哎，我们也可以讨论嘛，就搞了这么两个虚的一个机制。对于其他事项，什么农产品了、波音的事儿，说双方工作团队目前正就具体细节进行磋商。啥概念？什么情况？磋商没定，这些具体协议都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确认，也就是采购这件事儿都没说死，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川普又讲呢，说中国将开始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说中国船只会停靠在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斯加州三大能源州，在中期选举中啊，都会因此而受益啊，等等啊。你看，我们又赢麻了，大伙儿都奔这三港来拉油来了。结果马上就有专家做出评价，说这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现在那儿缺口，霍尔木兹那儿缺口20%多，谁补得上啊？都跑美国这儿拉油来，买美国的更多的石油，只会把美国市场的汽油价格推得更高，这会对中期选举有帮助吗？对石油出口商肯定是有帮助了。你想，这100多美元一桶往外卖，那赚死了。可是你把美国的数都拉跑了，那美国那儿也出现了一个不能说短缺吧，那他也开始紧急了，那水涨就船高呗。所以说就出现这么一个事儿啊。那说到这是刚才说到采购，然后说到芯片。昨天我们还说呢，说两边说好了，路透社的独家嘛，中国十家企业一个人买75000，那买75万块H200 芯片，这不都说好了吗？结果在空军一号上，川普在回答英伟达芯片的时候讲，说中国呢虽然需要先进芯片，但迄今为止没有购买美国已经批准出口的 H200 芯片，原因是中国主动选择不买，他们想集中资源开发他们自己的本土芯片。川普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口气非常的无奈。王毅在简报里边对此未做任何的评论，所以说英伟达这芯片的事儿，美国是想卖，中国不买。川普这番话一出，英伟达股票重挫3%。那天一说老黄上飞机了，涨了4%，结果川普这一句话一下就掉了3%多，芯片也完了。所以说，你说有什么成果呀？对于这次的贸易成果，彭博的一位专家做了一个评论啊，说中国呢同意购买200架波音，但只是意向啊，到现在中国还都没确认，到时候买不买，这离那个签合同还早呢，所以说呢又低于之前的预期。第二呢，新的对话机制建立，就是那俩委员会，但那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一个结构性的改进，那没什么用。第三呢，贸易战休战延续，但是核心的经济模式，比如说关税问题啊、稀土问题，所有这些核心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都没有得到触碰，整个协议里没说稀土。然后第四，技术准入，美方是发出了和解的信号，但是先进芯片仍然被封锁。然后说到个人关系有所改善，但中美之间根本性的战略竞争问题完全都没有得到触及，这是彭博的一个评论。所以说这次成果寥寥，说的是对的啊。那下边呢就说说，那不你说有什么用啊，咱们就说说市场的反应。 我刚才说的股票那数是周五收盘的价格，那周五开盘的时候呢，川普就已经往回走了嘛，美股大跌。这就是直接和川西会直接对接的直接的反应，道指跌了 1%， 标普跌了 1.1%， 纳指跌了 1.6%。 有一位这个金融主管讲说，这次历史性的会谈释放出的信息量甚至还不如我们在半夜经常看到的那些帖子，就川普经常发一些那个造势帖，还不如那个呢。而且债市啊，一下收益率出现了飙升，三十年国债现在已经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也达到了2025年五月关税恐慌以来的最高水平，都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两年期国债达到了2025年3月19号以来盘中的最高水平，现在啊。所以说市场对这次川西会对取得的这些结果完全不满意，认为没东西。路透社的报道，中国股市也应声下跌，川西会没有达成任何让投资者兴奋的协议，也就是两边呢就达成了一个休战协议，形成了一个稳定战略关系，仅此而已。所以说中国股市刚才说了也跌。那两边都定义说我们这次见面挺成功的呀，怎么到你们这儿说成这样，市场怎么反应成这个德行啊？那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关系。那记者问吗，你说这次问川普说你这次峰会你说取得了成功，那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具体成果是什么呀？不知道啊。川普回答，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关系，我与习主席以及中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这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其实这就是一切。这是川普的原话，他重点说的这句话，这就是足够了，那些做生意那不重要。路透社呢评论也认为说，这次峰会最大的成果就是让紧张已久的中美关系重新缓和了一些，这就是这次整个的最大成果。等于这次呢川西峰会 2.0 没有公布任何什么联合声明，也没有签署任何令人瞩目的大型协议，具体成果乏善可陈，但川普表达出了足够的善意和真诚，习近平也展示了足够的大方与热情，这是路透社的评价。等于中美关系实现了一次软着陆，经过了一年激烈的博弈，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厉害和难处，在未来三年大家都不想再生战端了，不打了。所以说整个这次谈就谈成了一个什么叫王毅和川普在两个简报里都说了，新的中美关系框架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翻译成人话就是未来三年中美停战，不打了，不闹了。这跟我们昨天分析的是一样啊，习近平也是把所有的成果中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川普也把这个摆在第一位了，所以说这次就因为这个，别的没搞成什么，我们就谈成了一个这个，他们认为就很成功。那下一个小标题说说川普嘴中的习近平什么样啊？川普呢在接受福克斯汉尼迪采访的时候，他比较详细的聊了聊习近平啊，他那个口语是比较丰富的啊，你要把它落实到文字里边可能略显干巴，但是大概的意思是出来。川普对习近平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认为习近平呢非常强势，非常有权威，长期管理中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说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另外他还讲呢，说习近平是那种典型的工作型的工作狂型的领导人，在整个会谈中没有闲聊， 什么聊聊天气啊，搞一搞客套啊，没有。没有各种政治把戏，也没有废话，全程直接都是在谈具体的事物。川普呢又补充说，但习近平的私下里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但只要一进入到工作状态，他就会变得特别的专注，特别的严肃。然后呢他还又把那套又来了啊，他认为如果让找一个好莱坞的演员来演这位中国领导人，那恐怕呢你很难找到能像习近平本人的人。他特别讲习近平的气场很强，人也非常高大，站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电影的主角。当然习近平他怎么那么高大，你各种资料介绍他身高1.78米，和一个1.9米的川普那差半拃呢。你要说穿什么增高鞋，那增高鞋得多高啊，可是你仔细看习近平那鞋也没到那个地步啊。啊，坐着的时候可以加坐垫啊，为了别苗头你可以把坐垫垫高点，实在不行锯那个沙发腿，你最后到中南海那川普那个沙发那腿儿可能比较短啊，那个你可以坐，但两个人站着的时候两人也一边高，你这怎么解释我也弄不清啊。这个确实人家是有技巧了，增高鞋那这么高的增高鞋那怎么穿啊，10多公分的增高鞋那太明显了，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另外呢川普还介绍说习近平他们安排呢都是非常严格非常有秩序的啊，他们非常的啊非常严。但是呢川普呢他临时搞了个提议，就说咱们在这儿谈，你看一大帮 CEO 来了，你怎么也得见一面啊，就说我提议是不是让那帮企业家都进那个大会堂的会场，让跟习近平和中方高层见个面。中方呢是有一点意外，但你毕竟川普张嘴了，这你也不能不让进呢。最后那帮人都进来了啊，但是呢资本家就都站在了川普他们的身后啊，这个习近平他们也都坐着啊，一个一个给介绍了一下。然后他这川普讲说很多美国企业高管都没见过习近平，所以当时呢也都很激动很兴奋啊。习近平呢最后也夸川普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啊，你看大家见见还挺好。另外呢他就反复讲说中国这次特别重视他，接飞机的规格也很高啊，你如果你一下飞机一看没啥人接，那很无聊嘛，这都挺好。等于他在接受汉迪迪采访里边花了大段的篇幅就在描述习近平啊这各方面的这种特点。那之后呢之后就开始进入啊，我不能说没有贬义啊，就那种老年人的那种车轱辘化模式啊，骂美国媒体，骂拜登，吹美国的军力，又把伊朗灭成啥样，那个熟悉的川普油然而生。但一说到习主席的时候，那个脸上的面目表情，那种端庄，那种崇敬的那种表情溢于言表，拦都拦不住啊，那他是很认真的在说这些话的。那后来在飞机上有人就问呢，说习近平你认为他是不是独裁者啊，为什么这么问啊，因为拜登说习近平就是独裁者嘛。问到川普，川普说我不这么想，他是一个统治者，他是中国国家主席，我不这么想，大家得面对现实。那啥意思啊，那我不这么想，那我不认为他是独裁者，我很尊重他，他是不是独裁者你们来判断，但我不这么想，你们得面对现实，那现实就是他不是独裁者。这就是啊，这很多川粉心目中伟大领袖对习近平的一个描述。同时呢贴了一个自己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行走的一个照片，发帖嘛，你看中国有这么一个大的宴会厅，我们也应该有，我们那个正在建设中，会成为啊美国各大设施中最出色的一个啊，也预计要在2028年9月份开放。那时候他还是总统吗？好像是啊，那时候还是他在2029年1月才交棒啊，好像那时候还赶得上了。 他说照片中和我一起走路的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川普自己发帖啊，那中国有这个，那你也要有。那中国这儿有一独裁者，那美国是不是也要有一位啊？那你跟中国这帮人比，你看习近平那园子，自己带着川普去啊，这都是以前皇帝或者是怎么样的，这还解放劳苦大众呢，这还人民公仆呢，他住着以前中国皇帝住的那些园子，就这帮新时代的皇帝，那你看这个好不好啊？要不然你也来一个，人家有园子，你不是，要不然人家把没说把月季的种子都给你了，你回家你也种种，你也搞一个美国的一个皇家园林，你也来来。所以说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我也弄不清啊。然后呢，在飞机上还跟记者们深情回忆，说我去了中南海，那不是一般人能去的，那地方以前没人去过，但我去了，这是他原话啊。习近平其实也没这么说，他问习近平以前你在这儿接待过外国领导人吗，习近平说很少，我印象中是去过三个人，也就是这次去就是阅兵的时候那次去，金正恩去的，在金正恩之前是普京，好像在他们俩之后卢卡申科，那天他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呢嘛，留学嘛，他在那儿啊，就是一个工作访问啊，习近平呢把他也给领到了一个中南海的一个屋里了，在那儿见了见，那个是有，大家一查就能查到，所以说这个不是很普遍了，但川普认为呢，以前没人去过，就我去了。所以说，有专家呢就综合总结了一下川普这次的表现，和以往那个霸气十足啊、眉飞色舞啊、这个指点江山的那个川普相比，这一次的川普的表现得很乖，无论是坐姿、走路还是说话，都表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收敛和克制。当然这和他比较累也有关，你想那么大岁数大老远飞这一趟啊，尽管空军一号很舒服了，但是呢那毕竟他不如在家里待着舒服嘛，这确实很累，你看在天坛里边呢情绪显得也不是特别高，那时候已经到下午了，你想估计他一天一宿都没睡了啊，那习近平眉飞色舞给他讲天坛上面那都什么模样，他呢反正看着面部表情是比较严肃了，可能是累了啊，但是这次表现的就非常的克制。为什么一到中国就变得这么老实了，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里边的答案啊，您自己都知道了。那下边说这个标题呢，我认为这次川普变相反了一把台独，美国政府对台立场出现了漂移，这都不是我说，咱们就听川普本人说。再回到美国的飞机上，川普呢就回答了记者这方面的问题啊，我就说快速说他的原话，说习主席跟我谈了很多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台湾现在所做的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他非常反对他们正在做的事啊，就是反对赖清德他们了。川普说呢，说关于台湾，习近平不希望看到为独立而发生冲突，那将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对抗。我听取了他的意见，我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我只是听了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他。这事啊，我没吭声。那记者就问呢，根据1982年里根对台湾做的那六项保证，中国是不会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咨询中国的，但现在看你好像已经咨询过中国了。川普回答，1982年已经过去很久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记者追问，所以你已经不再遵守这些保证了吗？川普说，没有啊，我没这么说，但肯定我们是提到了这件事。那不就不咨询吗？那你还是跟中国商量，我们确实谈到了，很明显，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说又怎么办呢？但难道要我说我不想谈这个吗？因为我们在1982年签了一份协议吗？ 啊，所以说呢，我们详细讨论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整个过程，实际上讨论的非常详细。这是川普的说法，说我会做出决定的。那记者问习近平的要求是什么呢？川普回答，你知道，我认为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一场战争，我认为这是我们最不需要的，我们现在做得很好。川普讲，我要台湾冷静下来，我们才不会跑9500英里去打仗。哦，我们才不会跑9500英里去打仗呢，我还没有批准销售武器给台湾，要看看怎么回事，也许会也许不会，这是很好的筹码。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产业，台湾如果冷静一点会是明智的。然后他讲，他会在接下来很短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他说我必须和目前你们都知道的那个人谈一谈，那就是那个现在治理台湾的人啊，他就说赖清德呢嘛，他不能点他的名。那记者问，如果事态真的到了那一步，那美国会保卫台湾吗？川普回答，我不想这么说，我也不会回答你。说习主席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他问我是不是会真的保卫台湾，我说我不谈这个问题，这是他的原话啊。然后呢，这是这个刚才这说的这一段啊。然后在飞机上，然后他又接受了福克斯拜尔那位大记者的一个采访，他是这么说的。那拜尔问他说，台湾民众在你和习主席会谈之后应该是感觉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了呢？川普回答，中性，中性吧。说美国政策有什么变化吗？川普说没有啊，什么都没改变。不过我要说的是，这是原话，我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然后我们不得不跑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我希望他们降温。说谁呢？赖清德他们。那现在这对台出售数十亿美元的军售这件事儿还会继续推进吗？啊，我还是那句话，跟飞机上说的一样，我可能会批也可能不批。那你决定的关键点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我不能说啊，我不希望发生战争，而且如果维持现状，我认为中国会接受这一点。我不希望有人会觉得因为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宣布独立了，就是不希望赖清德他们啊，别仰仗着我好像你就能独立了，我会帮你打仗门也没有，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又讲说，你看看现实，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非常庞大的国家，台湾只是一个很小的岛，台湾离中国只有95公里，而我们到那儿呢有15000公里，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我老不明白，他作为美军的总司令，那你美国在印太这边布置的这天罗地网，什么关岛啊，什么日本的驻军，所有在菲律宾搞的这一大道东西，你白弄了，那不就是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所有的这个阵白布了，难道要救台湾要从美国海岸出发才能到那儿吗？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概念是什么，你是这支军队的司令吗？然后呢，他就说啊，台湾会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因为我们之前的总统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如果他们当年对台湾芯片加征关税，那些产业根本就不会离开美国。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我一直就这么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芯片产业啊，这如何怎样，又他妈来了，就又来这一套。最后台湾最好要冷静一点，中国也要冷静一点，双方都应该降温，这就是他对台湾的这个说法。大家认为呢，那你我也不说批我也不说不批，好像认为呢川普在这件事上还保持着一种模糊的战略，模糊的态度。我不这么认为，你要仔细把这件事给重新的理一下，我认为这次把话说的已经很直白了，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 我美国不希望为此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战争。中国呢，你要说你原来你是不支持台湾独立，现在呢你要明确讲我们反对台独，他呢当然不可能就范，不可能按照你说的说，但他这话什么意思？他实际上变相的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从为了这次川西会把整个的军售一压再压，而且现在呢已经批准的军售那111已经批了，发价书都给了台湾了吗？前一阵特别军售案这不都批了吗？到现在又变成可批可不批了，可卖可不卖了。然后我要跟现在管台湾的这个人要跟他说说，你必须降温，你不能这么做了，什么情况？所以说川普在整个的访谈中两个讲话中基本说出了习近平想要听到的东西。这一次我不认为是模糊，我认为美国的立场在发生漂移，而且这一次可以说间接的反了一把台独。不要因为指着我们你们就想台独啊，然后我们就为你打仗什么的，别指望这个，直接把话这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说这两个讲话啊，你要说一个他可能是秃噜了啊，也可能说话这个不太讲究。两个讲话搁在一块高度一致，他在里边他就这么说的。在这儿有没有人愿意跟我打个赌，今年9月24号习近平访美之前，不管是他之前已经批准的111亿美元的军售，还是后来又搞了一个140亿美元的一个计划，加起来250嘛，台湾最近批的那7800亿就是批的这两笔啊，一笔是已经有数了，一笔呢是正在运作当中。在今年的924之前，习近平去美国之前，大家认为会有任何一笔发生吗？会有对台军售吗？我的回答是 no。 我如果有的话，那习近平就不去了，那不成啊，我那边大舞厅都拼命的赶呢，那你这不去还行了这个。所以说呢这次我是比较失望啊。说到对台问题，最后呢一开始我认为还可以，卢比奥呢一直给圆这件事儿，到最后来了个大躺平，这两个采访的内容这一公布全完。到这儿呢大家回头看啊，为什么这次中美搞了那个新的关系框架，形成了一个战略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两边怎么不打了，就不斗了啊？咱们为什么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呢？我认为主要就是因为台湾，川普在台湾问题上做了大的隐性的让步，说起来好像你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对台湾独立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反对的嘛，就是反台独嘛，话说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模糊。所以说这是美国对台关系的一次大的退步。美国是有对台关系法的，台湾在美国来说就是一个政治实体，由美国总统嘴里说出来不同意台湾独立，这个是不能自洽的。如果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实体，那你美国那对台关系法怎么解释？这么多年，这么多美国总统对台湾的承诺，你怎么解释？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东西嘛。到你这儿，你对这个你都反对，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因为有了这个保证，才得到了中美不再啊这个闹腾啊，咱们在稳定的这么一个框架，才达成了那个东西。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那关注的焦点，924之前说好的军售呢？我就问那111亿呢，您发价书都给了台湾了，台湾议会也批了，马上把钱就给你拨过去了，你给不给人东西啊？咱们就等着看啊！我认为不会，您要认为会，咱赌点什么呀？咱赌10个美金啊！咱别大赌了，这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您把咱们也留此为证，您认为会给吗？ 来吧，下边咱们再说几个碎片吧。首先呢，那个谁吧，福克斯的那位记者呢 ，Peter 啊，他最后呢把整个天坛事件的幕后啊，他给做了一个详细的报道。咱们看看里边发生了什么啊？不光是把记者关了小黑屋，最重点的是在天坛，美国特勤局的特工拿着标配的武器。保护川普的吗？他们要从后门要进去，遭到了阻挡。中国警察讲，在主权领土上，零枪支，你那标配我不知道，我不管。那这边说都提前说好的嘛，提前都打过招呼的，你怎么不让进呢？那边说就是不让进，结果在后门两边发生了激烈的对峙。特勤局和中国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演变成了激烈猛烈的推搡冲突，没用拳，你推我，我推你，你啊的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也就是美国特工和中国的安保人员发生了猛烈的肢体接触，持续多长时间？30多分钟，整个从一开始吵到最后你推我撞，整个前后过程1个小时。就在天坛的后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记者团啊被困在小黑屋里边，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妥协啊，有一位被缴械了，他把武枪给拿走了的一个美国特工算进来了，然后呢把记者团给领出去了。然后呢，还拿着枪的那个，你不能都缴械啊。原来呢，带着枪的特工遵从了中国的要求，留在了安全区之外，就没有进来，就在外边站着嘛。这是那个 Peter Dossi 啊，他做的一个现场的报道。哦，这是罕见的，两边的特工发生了1个小时的激烈的争执，最后演变成了激烈的推撞。嚯，这上升到这，川普到里边耷拉着脸，有点不高兴，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啊。也可能双方这个在沟通上是出了一些问题，就能看到双方的这个差异啊。另外呢，现在证明就川普的那个白宫宣传干事啊，斯蒂芬张啊，他做了一些细节的介绍了，说川普呢在访问期间没有吃任何中国制造的食物，他是自己带着厨师带着自己的食材给川普做的特供，就是在国宴上，最后那个不是一个圆形的一盖啊，里边是盘子嘛，里边也都是白宫自己做的吃的，中国那边提供的什么淮扬菜啊，包括什么烤鸭什么的，一口没碰。然后所有的饮料什么的都是川普的那个服务员啊自己给川普特别服务的。说讲话的时候上去不有一个 cheers， 有个干杯就喝的那个东西啊，说呢川普好像破例了，喝了一口白葡萄酒，没有啊。最后呢胖张也给解释了，说那个不是酒啊，看起来是酒但不是酒，川普滴酒不沾啊，所以说这个他给解释了一下。另外呢有一个小争拗，习近平上去讲话去，人家东道主先讲嘛，然后习近平那个座位就空了，空了以后呢，这边是空椅子，这边是川普，就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那有一黑本子。哎，有一黑本子呢，川普那儿，习近平那儿讲话，哎，川普呢就把那黑本子打开呢，就看了几眼。结果呢，这坊间就传说这习近平怎么偷看习近平的小本本啊？说这就不有点不大合适了，这有点太闹了吧？这个，哎，后来这个呢被证实了。啊，这个没有，怎么着一个美国总统也不至于偷着看习近平的笔记本啊？那上面是印着美国的国徽呢，那是什么？那是川普自己的演讲稿，他看着习近平在那儿讲，人家一本正经的，哎，我也看看我那个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在做这个类似的准备啊，这个必须给他说清楚啊，咱不能你随便糟蹋人，那也不成啊，这个太不像话。另外呢，很多人关注的说美国代表团在临走之前把中国给的全部的礼品，所有的一切的零碎，什么徽章纪念品各种礼物全部打包扔进了垃圾桶。 因为他们从美国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当时就讲所有的电子设备留在原地，留在飞机上，什么也不许带下去，都关机。到那儿以后给你们就这两天用的临时性的手机啊，你们可以用。到最后身上自己收拾干净了，什么中国东西也没有啊，然后回到飞机上彻底清零，中国的手机也都扔了啊。人说这个你也太伤人了吧。哎，这个不意外，一直都是这么干，在近年大概得有20多年了，美国到哪儿去都是这样，不光是来中国啊，别的国家也一样，中国领导人出去也一样，到那儿去吃饭也是习近平带着自己的食材啊，给他自己单做，用过的水杯，用过的酒杯立刻封在那个塑料袋里边，人家立刻就带走啊，全部收得干干净净。你见三胖那更绝，他那个三胖坐过的椅子四五个人上来消毒喷东西，然后所有的拿这个镜子检查掉的头发丝儿或者什么的全部带走。那椅子倒不一定搬走，但是呢，哎，不露任何的蛛丝马迹，这个没有什么两边关系的事儿，这是正常的一个安保啊，这个没什么事儿。但是呢，这次的美国代表团有一个事儿是让大家非常震惊，来了这么多人，后来资本家也都呼啦啦都进来了，你要说光是官员里边一个女的没有，等资本家进来呢，那倒是有女的啊，里边有两三位女士，但是整个美方代表团一个黑人没有。黄仁勋算是个亚裔，这已经加上胖张啊，那两个人呢，这就算是已经是破例了，黄种人，剩下全白，一个黑人没有，这在美国代表团里从来没出现过。你就知道现在啊，美国的上层建筑对这方面人家就这个态度。那后来大家又盯着问呢，那政治犯的问题你跟习主席说了没有啊？川普说呢，我都提了，说习近平呢非常认真的考虑了那位金牧师的问题。那大家关注那黎叔呢，黎智英呢，川普回答说这个很棘手，我确实提了，但习近平说呢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他说习近平关于黎智英说啥了，川普说呢，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然后他说呢，对处理黎智英的问题对他来说很困难，他说黎智英涉及到了很多事情啊，说他牵扯了很多事儿，所以习近平告诉我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跟我说了他会认真考虑。哎，这个呢就算是尽了力了，那原来也没指望他，因为在整个香港习近平最恨的就是黎智英，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让他，只要他活着黎智英就别想出来，所以说那就没辙了啊，他提了，但是美国总统的分量已经不是当初啊原来那个美国总统的分量了，到这儿说话你说了你进了客情，人家不听你也没招了。那就是这些零碎儿。那最后我们给大家聊聊最后的总结。川普呢在接受福克斯汉尼迪的采访的时候，他再度提出美中现在是 G2 是 G2， 他自己的原话说这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把它称为是 G2， 是我们知道有 G7 有 G8， 但眼下的世界是 G2，这是川普的原话，大家可以找啊。他把这件事儿给定义了。那说到这次川普访华的赢家到底是谁呢？毫无疑问，这是普遍的共识，是习近平。习近平获得了一场稳定、友好、没有冲突的峰会。在川普呢在北京高规格的接待下，多次公开称赞中国，高调称赞习近平。习近平等于在这次成功的掌握了峰会叙事的主动权。 他不光是东道主，整个这次的主动权，川普是甘居配角，把主角让给了习近平。你没有看到习近平嘴里啊，川普总统如何怎样，我们俩关系怎么怎么样啊？这然后川普呢，满嘴都是习近平，有点往上贴的那个意思啊，故意的那种逢迎，那种奉承。所以说呢，他把习近平当做了主角，毫无疑问，习近平是赢家。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小赢家，你比如说马斯克，哦，那当然是赢家啊。全世界所有人都看着呢，他在里边大马金刀啊，他在中国的势力，他在中国的影响力。刚才说了，进中南海的领导人，刚才我就知道有仨：金正恩、普京、卢卡申科，不是领导人的呢。一个商人进去就是马斯克呀，紫光阁当时李强专门在紫光阁见的他呀，或者他以前都非常罕见的啊。所以说这次呢，马斯克毫无疑问是赢家。那输家呢？那第一位，我认为这次就是台湾。川普这次的表态，那马上他要给赖清德打电话，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发生。他真的要打电话，中国也得跟他拍桌子啊！你还给他打电话，但是你都能想象他跟他打电话会说什么：别闹了，降温，你那个让中国不高兴的那些事情不要再搞了，抗中保台什么的不要再弄了，别给我惹事儿，我否则我不管。那不就这个吗？你说这对民进党、对赖清德是有帮助还是有害处啊？这大家都明确啊。所以说呢，台湾我认为这次是输家。我不知道台湾那帮名嘴认不认，您把这两个讲话仔细的读一遍，那里边的意思哪儿模糊啊？多清晰。下一个呢，输家我认为就是老黄。这次呢挺高调，被川普临时给叫上来了，表示了一个诚意向中国，你看我们来卖芯片来了。嘿，结果碰了一个冷脸子，人家不要，白高兴了。那最后股价还大跌啊，特别是在晚宴上还喝高了。他长袖善舞，逮谁跟谁喝呀？你看马斯克坐在那儿，人家是大伙都来找他合照来，他呢那个性格就那样。黄仁勋呢是逮谁跟谁来，还喝大了，最后让那个苹果那 Meta 的副总给搀回去的。两个人他走的有点问题了，白高兴啊，老黄是有点问题了。另外这里边的输家当然还有伊朗啊，最后呢两边烧了几句伊朗，伊朗也不舒服了。当然呢这次也有波音，你别看卖了200架飞机，但整个股价也在往下跌，而且这次拿到的只是意向，中国对不兑现这东西都不好说，因为没签合同啊。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两国领导人站在那儿，然后一对儿一对儿的上来签约，然后亮那个大本子，那叫真正的成果。这次有吗？一个都没有。所以说这什么200架飞机什么的，八字儿连一撇都没有，有个点儿啊，也仅此而已了。这都是输家啊。另外还有输家，美国鹰派。闹腾了几年，全面推脱钩，全面对抗，经贸冷战啊，这几年的主旋律，这里边那著名鹰派波尔顿啊、蓬佩奥啊，他们这一大帮人吧，全完。这次呢，整个的叙事被摧毁。美国鹰派，没话说了。然后这里边呢，当然也有共和党了。本来说川普访华对共和党各方面的声望会不会有所影响，现在看也没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型贸易协议，农业和制造业利益集团整体的期待落空，对自己的基本盘各方面没有任何的帮助，你啥也没拿回来。本来认为为什么死活要去中国，大家都认为不能去，非要去，我得救中期选举啊，对吧？你农产品你得买啊，各方面你得让我这帮人有路可走啊，因为今年夏天又该收获了，今年八九月份大豆又产了，最后你得买啊，你得提前说好啊。中国已经不给数了，所以说这个已经没戏了。所以说另外还有一个输家，我认为就是川普。说到川普的立场， 他一直讲嘛 ,Marker 嘛，让美国再次伟大。什么意思？那就是要让美国进一步的独强于世界。原来在他之前，美国就是世界独强，再次伟大，我要更加伟大，更厉害。你比如说他搞的关税战，我要重新调整世界的贸易秩序。原来那个分成比例、分蛋糕的那个规则，我不认可了。美国不赚便宜啊，一镰刀收韭菜，加关税，我美国要得着，我要重新调整，那都是让美国更加强大，更加有霸业的那种状态。他在选举中反复的这么讲，而且在第一年的博弈中，他也是这么做的。面对着中国的崛起，关税、科技封锁、新版的亚太战略等等，小海到第一次到亚太这边来，包括最近的肩并肩演习啊，包括最近日本的这种激烈的这种动作，都是啊，对老二绝对要打的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打下老二，美国再次伟大嘛，更加伟大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他第一年整个的目标方式都是很清楚的。如果说2025年他还算是赢，这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最终的结局，关税战打输了，而且还发现被对方捏住了稀土的脖子。到现在美国被迫对中国全面停战，全面停止对中国的打压。这次呢，上演了这么一个低调的访问，这么恭维对方，这么奉承对方，让对方主动的当主角，等于正式承认自己提的中国的 G2 的地位。我认为这次的访问，你要让我们事后总结，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国运重大转折点，可以这么讲啊。那就真 G2 了，原来是美国 No.1 啊，没有别人，别人都差好多呢。那这次你这么捧，那中国就真 G2 了。说到第一次让中国跑出来，你要还不能完全说是2001年因为签了那个自贸协议啊，当时呢把管子都插到美国来开始抽血，那还不是那个。关键还是911。最后江泽民他们反应特别机敏啊，把小布什给掺进了阿富汗的山沟，对不起了大爷，您在那儿干吧。花了无数的钱，花了无数的精力，搞了十多年，最后怎么着，那不毛之地什么也不长，白忙活，最后呢大败亏输，最后回来白耽误功夫。而中国利用这十几年实现了自己的腾飞，整个经济帝国就开始出来了。那这次的转折点呢，我认为就是伊朗，又是中东，两回都是美国自己主动走进了那个阴沟里边，在里边翻船去。那这次伊朗的事儿，那都咱们不知道还会影响多长时间呢，但现在整个就因为伊朗这件事儿，美国的盟友也崩了，中东海湾国家原来和美国的整个势力范围也崩了，美国自己的库底子、武器库底子也都现原形了，也都打完了，整个美国国内各方面的撕裂、各方面的抗争，这整个就都乱套了。那你要拖下去呢，这 G2 就出来了。所以说呢，现在就我认为这就跟当年阿富汗战争把中国给放出来，最后两边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新的大国、新的强权。那这次呢等于好拉平了，上次那上什么瀛台什么的，当时习近平拉着奥巴马还讲呢，那太平洋这么大，容得下两个大国呀，咱们 G2 吧。奥巴马一声不吭，就是不说话，就是不吐这个口，你跟我说什么 G2 啊，你谁呀、啊、你配吗？当时美国还有那个脾气和魄力，到现在川普自己跟福克斯主持人讲，现在没有什么 G7 G8 了，现在就是 G2， 这他自己说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整个的这次访问，咱把那些细枝末节全都抛弃，那都不重要， 关键是现在整个的大的格局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变化，这个才是要命的。美国确实在衰落，中国呢其实自己啥也没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美国自己快速的衰落，现在就造成了这么一个G2的格局。如果未来这件事越来越成型，越来越稳定的话，那这一次的访华就是起始点，就是整个的原点。这是今天我对这件事的评论。那说到这儿呢，给大家再说一点尾声。南华早报的报道，普京5月20号访华，跟我们判断的一样啊。南华的报道，工作访问就来一天，不举行任何的仪式啊，什么亮全队啊，在那折腾那个，我不搞了，就是一个工作性访问。他着急了嘛，要钱来了，那叫最近内外交困，战场上也打不过，然后炼油厂让人炸一稀里哗啦，然后那油也卖不出去，价钱挺好，那没油，你这怎么弄啊？四成的产能被乌克兰给打没了，昨天又炸那粮站，所以说这次来呢，那对不起了，跟习近平讨支持来了啊，那看着习近平怎么办吧。所以说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就最近这段时间，全世界五大常任理事国，四个理事国排队进京来见习近平来。马克龙、斯塔默、川普马上就来普京，都捧啊。所以说你说厉害不厉害，折腾了半天，最后呢这个中共啊，最后呢现在人家到了今天这么一种态势，这是不是令人感到遗憾啊？折腾了半天，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赢家，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啊？这就是这次访华啊，确实是，特别是我当我看到台湾的那一段的时候啊，让我感到非常的心凉啊。我一看完了，完犊子了，这就是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表示感谢啊。这是 BIVYREX，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 Michael， 看新闻说沙特为首的中东国家正在和伊朗谈判，希望签署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啊。最近呢干嘛呢？这不是在印度开金砖会呢吧，伊朗外长也去了，在里边呢和这些国家他们好像都有啊勾连啊，现在正在商量这件事儿。什么意思？沙特认为美国已经指不上了，你已经保不了我们了，说这干嘛呢？所以说呢到现在人家主动跟伊朗来商量嘛。那未来我从这水道走，得我给你提点成，对吧？我给你俩钱，反正那帮大爷又都有钱，你就别闹了，以后就差不多就得了。完了啊。借个章说说为什么普京又来访华，美国总统刚来慌了。那你中国和川普你们这要干嘛呀，对不对？你们俩稳定战略关系了，你们俩不打了，你要干嘛呀？那普京一定得来啊，那不来的话他心里没底啊。你们要怎么回事，下一步怎么回事，咱们俩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这都得聊啊，这都。好家伙，川普希望中国的油轮都奔啊阿拉斯加、路易斯安那去拉油去，那普京讲话我这儿怎么办？所以说呢有点着急了啊。这是个临时性的安排啊，原来说呢是要来拉夫罗夫到这儿来，这个时间一直没定。具体日子一直没定啊，知道川普来这个时间才紧急敲定。要不然的话，你想要提前外长来都说好的话，有可能来一天吗？那就是正式访问了，怎么也得三天嘛。所以说这次临时来一天就着急了。好吃的说今天的股市下跌其实才是正常的。无论从美国的经济基本面，还是伊朗的僵持，以及新联储主席的上任，哎，今天上任了应该啊。但最根本的是对外通胀高企，各国央行加息的可能性更高引起的。美国除非发生意外，今年几乎不会降息，除非川普呢天天就跟骂鲍威尔一样，天天骂这个新主席啊，就看他扛得住扛不住了。 我们新西兰加息了没有？可能还没有呢。旁边澳洲大表哥都加两回了吧？我印象。那他通胀啊，那你怎么办？那怎么办？Ferry Wright 说，今天听到一个说法挺贴切的，说这次会谈，习近平把话题都往国家层面拉，川普说话全是私人层面。昨天我们在评论里边也讲了这个观感啊。墨尔本老农说，这次川西会成果寥寥，但其实习这方面根本不在乎什么具体成果，川是很想要的，这恰恰说明了谁失败。对啊，为什么在中期选举之前，就在美国这个农业季的收获季之前，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合同先说好，把这个量说好，但这次人没给你具体数啊，所以说这个这很清楚啊。说这里边有两个有意思的情况，一是习在奥巴马时期急于要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奥巴马根本不接茬，就跟我说的那一样啊。这次川普主动送上祭兔，习反而表现得很淡然，我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十年执政给习近平更多的经验和底气，他自己对国内的驾驭能力也很有把握，另一方面对美国和现在的国际事务中国更有信心，也不愿意火中取栗，在这些事情的表现上，中国其实更像之前的美国。我觉得您说的呢稍微略有拔高，略有拔高。但是呢，这次川普这个这么低的姿态，这么有求于人的一个姿态，我认为您说的是对的。第二个方面说，拜登时期美国外交方面在对中国方面的合纵连横其实是非常成功的，组了一个又一个群啊，中国是难以离间西方联盟，当时非常被动，这次美国在搞砸对几乎所有盟友的关系之后，在中东又搞了个烂尾工程，在此时机访华，主动和中国拉关系，让那些本对美国县政府不满的欧中东盟友们情何以堪，欧盟、中东和东盟的这些盟友们情何以堪啊！说这种恶性循环肯定会持续进行。以上两个方面，中国得分是明显的，美国一无所得，甚至非常的失分。但我认为中国会给川普一些甜头来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或者是波音飞机本就是刚需，买谁都是买，顺水人情而已。您这后边段我完全同意，那本来就是要买的嘛，美国的东西就是好嘛，它的农产品就是便宜啊，质量也好，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它不会如川普的意。你看波音原来谈的是300架500架，最后就给了200架，哎，我会给你一个打折，我不会资敌。现在您跟我说，如果要让习近平他们再选择一次，是让哈里斯上来还是让川普上来，当初他们的选择是让川普上来啊，就那个 TikTok 都是给川普鼓噪，当时把年轻人都忽悠瘸了嘛，年轻人投票是很多的，如果现在让习近平再选一下的话，没想到他举着大板子跟全球开关税战，最后打成这样，最后现在世界格局乱成这样，如果现在要知道你让习近平再选一次，我认为他毫无疑问会选那个无能的无为的哈里斯，他也不会选这么一个折腾的川普啊。威洛说，反对台独是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要的就是维持现状，不统不独。说陈水扁时期当时要搞独立公投，那个不行啊，那个不行。说中美同时施压，公投作罢，当时过境美国的时候不让陈水扁啊过境，当时陈水扁拒下飞机啊，我就在飞机上，我议员们都上来来见他，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是有的。但是还是那句话，美国政府说维持现状，但是不支持台独，这是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场，但是从来没有说到反对台独，或者是啊，那说到这样的话，你们要搞那些运动，那我就因为仰仗着我们，那些话，这些零碎以前美国总统是没有的啊，不支持台独，这是一贯立场，习近平要求他反台独，这次等于婉转的表述了。 所以说这次啊，大家读读那两个访谈，你也就大概就能了解了。这是今天的一些观感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